第四十四章万物复兴圆满时代的福音期，
这个就是真正圆满时代的福音期。所有属于耶稣基督的万物，不论在天上或者在地上，都将会在这个时候聚集重归于祂，万物亦都将会复兴。
若瑟斯密的生平，
若瑟斯密先知非常之爱纳府圣殿，好想睇到佢完工。纳府居民马沙柯瑞喺先知嘅一次演讲之中，见到佢伸手指向圣殿，用伤感嘅口吻话：假如神嘅旨意要俾我可以再生，睇到圣殿由根基到顶石全部完工，我就会话：主啊，咁就够啦。主啊，等你嘅仆人平静咁去啦。曾经担任总会会长团副会长嘅乔治肯隆回忆咁话：若瑟先知喺过身之前，曾经好急切咁表示想见到纳府圣殿完工。你哋大多数当时喺教会嘅人都知道呢一点。佢曾经讲过：各位弟兄，快啲将工作完成啦，让我哋将圣殿起好。主预备咗伟大嘅恩道门要俾你哋，我好想快啲俾各位弟兄得到佢哋嘅恩道门，接受佢哋圣职嘅圆满。佢敦促圣徒要继续努力，教导佢哋明白令圣殿完工嘅重要，咁样就可以喺嗰度为所有人執行生命同救恩嘅教义，尤其是为神圣圣职定额组執行。他说这样国度才可以建立起来。至于我会发生什么事，我并不在乎。计划要兴建的纳府圣殿是一座比加德兰圣殿更大更漂亮的建筑。完工之后的纳府圣殿坐落在一块高地上面，俯瞰密西西比河，将会是伊利诺州最壮观的建筑之一。建造圣殿所用的石材是来自纳府附近采石场的石灰岩。木材即是由威斯康辛州松木林经由河流运来的松木。圣殿完工的时候将会有39公尺长、27公尺阔，计到塔顶有50几公尺高。建筑的外墙有精巧的月亮、太阳和星星的石雕做装饰，还有很多扇窗可以被阳光透射入来照亮室内。若瑟斯密并没有生存到看到纳府圣殿完工，不过在他去世之后，有几千个圣徒在白汉阳的指导之下接受了圣殿里面的神圣教义。圣徒被迫离开纳府之后，他们美丽的圣殿就受到破坏。1848年的一场大火烧毁了内部，1850年的龙卷风夷平了部分外墙，剩下的外墙亦都摇摇欲坠，只好拆除。将近150年后，在原址又兴建了一座新的纳府圣殿。这座重建的圣殿在2002年6月27日奉献，成为全球百几座圣殿之一。每一座圣殿都代表神要赐给他在世和已过世儿女的各种丰盛祝福，已经在这个最后的福音期复兴了。若瑟斯密先知蒙神召唤，将这些伟大的祝福复兴到世上，而且带领这个圆满时代的福音期。先知在世期间复兴了所有必要事物，来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福音期奠定基础。他复兴了圣职，连同里面重要的权约，翻译摩尔门经，组织教会，透露教义、教义、 同埋圣约，包括印度门同婚姻印证嘅教义同埋圣约。主声明，佢已经交托俾约瑟斯密国度的权约和最后的福音期。时间届满的时候，我要将天上和地上的一切合二为一。教义和圣约第二十七篇十三节。
约瑟斯密的教训，先前各个福音期的所有权柄、教义和知识，都在这个福音期复兴了。
世人背离真理，丧失圣职以后，神就会在世上开启一个新的福音期。这个是上天行事的法则。1842年9月6日，约瑟斯密先知写下以下这段说话给圣徒，后来记录在《教义和圣约》第128篇18节。因为在建立圆满时代的福音期时，这个福音期现在正在开始建立，从亚当的时代直到现代的诸福音期，诸权约、诸能力、诸荣耀的圆满，完全而完美的结合与焊接，都必须要发生并被显示出来。不仅如此，在这个圆满时代的福音期，凡从世界的奠基以来从未被显示，而且从聪明通达的人面前一直被隐藏的事，将向婴孩与吃奶的显示。这个的确是末后日子圣徒要永远纪念的一个日子。这个是天上的神已经开始将他古代国度的体制复兴给他的仆人和人民的日子，是万物一致努力成就圆满的福音，成就所有福音期中圆满时代福音期的日子。在神已经开始在他的教会之中将过去曾经有的事同埋古代先知同智者心里面虽然向往但未可以见到的事显示同埋整顿的日子，是世界奠基之前一直隐藏住的那些事物开始显示的日子。那些事物就是耶和华曾经应许在他认为适当的时期将会晓谕他仆人的事情，好让大地准备迎接他的荣耀，亦就是高级的荣耀。那里在锡安山上永远属于神和羔羊、由祭司和国王统治的国度。这个圆满时代的福音期将会揭露以前各种福音期已经启示的各种事，以及从未启示过的其他事。他将会差遣先知以来加等人被复兴在基督里面的一切事物，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以弗所书一章九至十节，这里讲的照神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就是要在最后福音期终结的时候，给所有属于这个福音期的事物都确切按照先前福音期的方式进行。再讲一次，按照神自己预定的美意，除非每一个福音期都得到应验而且同归于一，除非应该在各福音期里面同归于一的那些事物都归于同一个圆满和永恒荣耀，即是归于耶稣基督里面，否则就不会有永恒的圆满。所有教义和义务无论在哪一个福音期，只要是在全能者的指示和命令之下，圣职要求过的教义和义务都应该存在在这个最后的福音期。所以在以前任何一个时期存在在圣职权柄下的所有事物，都应该再次存在 来促成众圣先知口中所讲的复兴。
若瑟斯密自有圆满时代福音期的权约。
我在麦基洗德圣职的印证权力下，持有这个最后国度的权约。自创世以来，圣先知口中所讲的万物圆满的福音期，就在这个国度之中。每个被召唤去管理世上居民的人，早在这个世界形成之前，就已经在天庭会议里面为了伟大的目的而被安立。我想我就是在那个大会中被安立到这项职位的。这个就是我要的见证。我是神的仆人，这群人民是祂的人民。古代的先知宣告，在这个末世时代，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亦不会归别国的人。我打算成为一件工具，照住主的话来建立但以理的国度。我亦想要为革新整个世界奠定根基。我对国度的全盘计划好清楚明白，咁系其他人所冇嘅。1832年，约瑟斯密喺俄亥俄州加德兰讲道，路西麦克斯密亦都在场。佢回想起先知当时讲嘅说话：我持有呢个最后福音期嘅权约，我喺今生同永恒之中将会永远持有呢项权约。所以各位即管放心，因为一切都好。
这个最后的福音期甚为重要，需要圣徒完整无私的奉献。
1840年9月，约瑟斯密和他的总会会长团副会长对教友作了下面的宣布：主在这个末世的工作是一项非常重大的事工，而且几乎不是世人可以理解的。他的荣耀无办法形容，他的伟大难以超越。自世界创造以来，经历各世代到今日，一直鼓舞着众先知和异人胸怀的就是这个主题。这个就是真正圆满时代的福音期。所有属于耶稣基督的万物，不论在天上或在地面，都将会聚集重归于主，万物将复兴。正如自创世以来所有圣先知曾经讲过，因为主对我们祖先所作的荣耀应许将会在这个福音期应验，而至高者的力量亦将会伟大荣耀非凡地展现。我们觉得大家应该向前迈进，群策群力地建立国度，等圣职在他的圆满和荣耀中建立，要在末世成就的这项事工极之重要，需要圣徒运用心力、技能、才干和能力，令他可以好像先知所形容地带着荣耀和尊贵向前推进。见但以理书2:34-35，44-45。所以需要圣徒同心协力来成就咁重要而伟大的事工。经文里面提到的聚集工作，将会是达成最后福音期的荣耀的必要条件。亲爱的弟兄，要有渴望去达成神的目的，这个正是我们被召唤去从事的事工，而且在这个最后的福音期和他一起工作。我们觉得全地和各海岛上的圣徒有必要密切合作，圣徒必须听从劝告，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教会，亦就是转向建立国度这件事上面，将各种的自私本性、各样低俗和卑下的事放在一边，为真理挺身而出，尽最大能力 協助那些被賜予神國樣式同計劃的人。親愛的弟兄，這項甚至是值得天使長去從事的事工，是會令過去所完成的工作都相形見絕的事工。過去各年代的國王、先知和異人一直在度尋找、期盼、渴望見到這個事工，但是他们还未看到就过世了。所有那些协助推动耶和华伟大事工的人，他们的境况一定很好。建立石安在每一个时代都是神子民关心的伟业，是先知、祭司和国王特别喜欢谈论的主题。他们快乐地期待，盼望着我们现今的世代，他们以无比喜悦的心情期待着他们吟诵、书写和预言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来临。但是他们没有亲眼见到就去世了。我们是神所拣选、宠爱的人民，要来成就末世荣耀，留待我们去经历、参与和协助推进这个末世的荣耀。在日子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以弗所书一章十节，当神在各国、各族、各邦、各民的圣徒同归于一的时候，邪恶的人亦将会好像众先知所讲，一切归于毁灭。神的灵将同他的人民同住，并且从其他各国中退出，天上或者世上的一切事物都将会同归于一，同归于基督里面。天上的圣迹将同地上的合一，促成那些伟大的目的。当我们这样同归于一个共同的伟业，推动神的国度的时候，天上的圣迹不会袖手旁观，神的灵会从天而降，住在我们中间。至高者的祝福将会停留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名将会永世流传，我们的子孙会起来称我们为有福。尚未出生的世代将会津津乐道我们所经历的场面，我们所承受的苦难，我们所展现的那份永不消退的热诚，同埋我们克服的那些看来无法克服的困难。这一切都是为那项带来荣耀和祝福的事工奠定基础。他们将会了解那些荣耀和祝福。这个事工正是神和众天使在过去的世代一直高兴地思索的，一直启发着古代的教长和先知的灵魂的那个事工。这个事工注定要来促成黑暗势力的瓦解，大地的革新，神的荣耀和人类家庭的救恩。
学习和教导建议。
学习本章或准备教课程的时候，可以思考下列的要点。圣殿对于完成主的事工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你认为古代的先知和智者为什么盼望着我们这个世代呢？想一想，你几咁有幸可以在这个圆满时代的福音期成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你在思考本章的时候，对于你在教会担任的召唤有什么想法和感觉呢？本章的这些说话怎样增强你对约瑟斯密先知使命的见证呢？约瑟斯密先知说，主在这个末世的工作是一项非常重大的事工。想想我们在这个最后的福音期协助完成主事工所负的责任。为什么我们如果要完成这个事工就必须群策群力呢？为什么我们要将各种的自私本性放在一边呢？思考你要怎样将精力、技能、才干和能力贡献在主的事工上。相关经文 教义和圣约第二十七篇十二至十三节，第九十篇二至三节，第一百一十二篇三十至三十二节，第一百二十四篇四十至四十一节。